好，那我们请开场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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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。
南无。
好，那接着上次的，在还没开始之前呢、我还是跟大家稍微补充说一下哈，跟我们前面谈的，我们再次提醒。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啊，尤其像属于这类东西啊，我们听一听啊，难免就是会掉入他的那个他那种习惯性的思考啊，就带着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。最缺少的那个最原始的最初的这一份文法的那个目的啊，那难免到最后掉入那个东西在走。其实简单来讲，整个文法的用意啊，它就是要帮我们抉择降生的抉择的能力。正如我们之前讲的说，佛法是我们看到轮因缘啊，十二缘起众缘起里面，它是这个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。那说因为从无明开始，行识名色六路诸受爱其有生老死，那这个生老死苦以外忧悲恼苦啊，这个一大苦聚集啊，都是从哪里啊？你看在经典里讲，他说因什么有才有什么，若没有这个就没这个，因为它有所以有，然后一直会你知道，那这个有所以有它，那这个为什么有啊？这个是因为前面这个有，那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有，或者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合合的，但道理懂我们就是不容易突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这种习性太绵密了。我常举那个例子，就是像梦境啊，没有一块针去让你引以为真。所以说我们虽然道理懂啊、道理懂，但我们好像修行啊提不起力。所以我们之前就谈，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，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多以后，我们在佛法的那种感应啊还是不是很大？所以从我们有些观念我们就开始谈，你看它是因为无明行，因为颠倒才造作的。那你照理讲说，如果我懂了应该就不叫无明，不在无明的时候，我这个爱取有生老死应该就会减少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懂了以后还是不能放下？所以你那个懂不是真的，或是只是一个初期的一个因缘而已。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很务实的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学，我们学的目的在哪里，你内心能不能生出决定，生出决定就是说不是我理论懂，我确实看到它的颠倒性，它的虚假性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很多人问说，讲我都懂，那为什么放不下？我说看清楚就放下了。好，这个呢，常讲放下不难，看清楚了。但我们现在懂吗？还不是真的，还不是真的。像我们常看到的就是，我们经常以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要把它放下。你看呢、哦？ 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我们在修行，我们有时候打坐在观空。你如果多用点心去思考这个过程，会有什么意思？你会观察到，当你不断在观察一切法缘起无自性的时候，你假如用心去观察，你会看到什么？看到我在肯定我在观察，我在观察的时候，我在观察外面空的时候，其实是站在一个有的肯定底下在进行观察。我在确认，我在用功观一切法缘起无自性，所以他在不断加强这个观察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加强这个能观的肯定？是不是？所以当他不断在观的时候，其实他也不断是在造作生死，他在爱取这个能观者，他在爱取他那个什么所观境，是他有在观，但这个里面的这个微小观却形成一个，就是说个别个别我都不执着，但整个这个集合的动作却是我所爱的。我爱什么？我爱我的修行。我的修行在什么？舍下一切执着。那舍下一切执着的时候，偏偏就爱那个我在修行，但不是全部的细节没挑，就是我这个人非常淡泊寡欲，只做总统就好。那是我很淡泊，这淡泊就差这一个。那我只爱我一生只做一种职位就好，我不大可以跟人家争，我就当总统就好。你讲那什么话？那不能全部都被你拿去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努力的关到最后，就是那个我要留着，懂啊？就最大问题就是他，你还留我留着。所以就修行的现实就在这里，一直都没办法很真实的、很透彻的去观察。所以我们有往往就是我们在观察一个东西假的时候，往往站在某一个真的立场里面去对待它，所以它并不是很清洁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即使在佛法的修行当中，只要有一分真实的见解，它所断的烦恼是很多的，它产生的功德是很大的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就以无明相应的前生命所有一切境都带着无明分，当我们智慧相应的时候，所感应的一切境都带着一切智慧分。所以才经典才会讲说，为什么般若相应一刹那之间能成就无量功德。的确如此啊，因为我们如果了解它的生死轮回的根源是在无明，那这个无明是在他所造作的是众颠倒当中的。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，大家留意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执着。最近我因为昨天我刚讲过一次啊，我们见分相分是什么呀？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见在看一个独立的相，它这个过程当然一直变化。你看我们在梦中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认知过程？做梦的时间假设一个小时，是不是有一个前后相续的？但其实每一个相续的过程都是我想见他，所以我现这个相，然后我去见了。我为了要见这个相，所以现这个能见，我现这个能见就现这个所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人家还说我在看呢。这个过程里面不是有一个客观我的去被见，那个哎呀，我被境界引诱了。某方面可以这么说，其实是你赋予这个境界这个意义的时候才被引诱的。这个境界是很单纯，你赋予它这个意义的时候，然后再说他引诱你，不是，是 是你赋予它不当的意义，你赋予它不当意义才跳下去死的，这是大概能怪别人，你都怪别人，因为你那个触受爱，你看无名行识名色六路开始，那个都是你无名相应，也就是你现出六根六尘啊。所以为师很有道理啊，所有无名行识名六路生老死啊，就是无名。那方便安立一个妄想心，所以我说心生万法生。所以我们自己在起这个见分相分之手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直反复重复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看清楚我们的颠倒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个境赋予不当的定位，然后就认为有一个客观可爱可恨的境界牵动着我，然后你又去造作，那造作这个本质烦恼性是又加重了这个境的什么苦恼性，他本来没有，那他就这样单纯的，然后你又在这里受苦，就反复循环。那现在唯一的下手之处就是看清楚这个结果，除此之外没有路可走。所以当你能看清楚它一分的虚假性的时候，你的烦恼就减掉了。那你如果光只是在宗教仪式上走，宗教仪式上的所有的运作其实也就是往这里，所以你不能否定它。但你如果只是形式而没那个灵魂的话，那就没有。所以它随个人的根性，像比如说那天台那个法华三昧忏，它有十颗，初学一个一个，老学拿掉，它不一定要那个仪式啊。那个仪式对初学是有助道缘，对老学是有障道缘，对，像安波法一样，你用数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看这个呼吸，初学它有摄心作用，当你摄心专注的时候，这个数字是障碍哦，包括念佛也是，所以我们看到。我就写一个叫因生念佛可不可以入定，有人讲说为什么因生念佛不能往生，我说是入定不叫往生，我讨论的问题弄清楚为什么，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因缘，所以这个因缘生起来之后，它光只是因生的话，它一个助道缘，当你心已经到过很近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就变成障道缘，所以一定是从声音念转为意念，而意念其实也不是声音那个念吧，其实上是一种依止归命的抉择。好，经过了一种，我上次不讲了，掉入粪坑之后，抉择粪坑死不可害，念念求出离，就是这个，他不用开口，他不用开口，是那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学，就是说我们学这个东西，学到最后你始终不要忘了它的意义，就是我们要帮助大家的，就是如何抉择现前因缘，它的意义在这里，它如何帮助你抉择。所以我们避免掉入了文字上的听闻，但却不知道它的抉择的意义的时候，那这个学习就反而更深障碍，更深障碍。我们本来是要观察缘起，是培养这个智慧，结果我们现在是观察名相，还弄得啊夜夜增长乖。所以昨天我也跟佛学院的学生讲说，不会用功的人在佛学院读过一年两年，越多年越掉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这些文字拿来追寻文字，却不是如理思维法随法行，所以文字相越多，他的身心掉局散乱过失越重。所以我们讲说，那个在唯识里面讲寻视二心所，寻文字相一定有寻视两个心所，寻跟视两个心所。那这个两个心所在运作的时候，我们的文字分别概念才能够。 那这个两个心所是不定法，它是不定法。不定法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也可以是恶，它也可以是善。如果我用这个寻视的心去检证好华的好坏，去做抉择的时候，这个寻视心对我是好。那反过来，这个寻视心会不当思维当中，以无功德处自己推敲出有功德，就麻烦哇！整天坐着，想到最后啊，自己以后多好。万一你养了一只鸡，鸡生蛋，蛋啊，那只要这样经过几年以后，我就会有钱了，啊，就在一种东西上，那当然这个是一种推销，但有些就不如理，而且不实际，在这种寻思当中，已有过失当中不能观过失啊，已有功德处里面不能观功德，这种错误的寻思增长过失，所以文法也是这样，文法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在理解的时候，时时不要离开了这个本质，或者你听这样的法你会觉得很枯燥，但问题它是核心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很多人说，哎呦不要听正啊，都是文字，不听那也是你的事。简单来讲，你不听啊，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路怎么走，可以，但你要回家就这样。你要不要听中论、回声论？可以不听，但不要被法迷惑就好。就这样没有，所以说一定要上这个课。那问题，你不认识路，为什么不能？当境界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抉择啊。所以我们之前都讲说，我们现在大问题是不是你马上要止观了？我们不是马上要止观，我们现在连起码的就是你认为你的思维矛盾都不知道。你现在的思维矛盾就是明明他错，只要你稍微理解就知道你的思维错了，而这个思维错不就是无明吗？而每一个无明是不是会增长你的爱取有？是啊，你现在就算完全还没你没办法完全看到这个法的无自信意，但至少自己要执着有自信，好像还没找到理由。所以当你觉得自信法的安立是不合理的时候，你对自信的执着是开始保持距离。这其实已经是从文思已经在动摇你的烦恼。如果你真你不要看这么一点点东西哦，这一点东西如果你比如说我这次到刚好有居士到东部去，我带一些法师带他们刚好在海边啊走走，你看那个海浪，有没有海浪？有。有没有真的吧？我赋予它叫海浪来跟去，就像说是风动呢还是帆动呢，还是仁者心法？你不要讲这个是禅宗，不是，你注意看，你如果了解舍与缘起的道理，你看到这个六入触受这些东西，何尝不是就是你的含有？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谁让是让，来是来，去是去。而我就在此里面落入这一份静的起伏，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我们为什么宁愿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？这个无心道人，我常举那个四十二章经里面啊，他不是供养无量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无事道人。那你讲说啊，我难道有心有事吗？不是供养你啊，你供养我不如供养你这个无心，我的佛就是无心的，你认为我有心？不是，我就是无心道人啊。那为什么还要抉择说供养 无量佛啊，不如供养于无心嘛、啊。就说你无心啊，你无心的话，功功德最大。那我要无心，就不要惹是生非了。那为什么怎么惹是生非？啊，每个地方不要把它当牛，就不会惹是生非了。是不是？所以，当你对一个道理了解的时候，其实你就要深刻的了解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时候一提起来，我们就容易得到内心的休息。为什么休息？本都是一切妄想，一切是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那我为什么在这里讲话？我从道理里面开始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不是我要去丢掉它，而是我知道其实我所执的不过是心，将心执心，以无明执无明。所以在佛法里面大家讲说，我们不坏世俗利而得利益利，这时候你对世间会有一种观赏的态度，而不会干涉介入。你要是介入呢，也是游戏人间的那一份大作梦中佛事，而不是像孩小孩子在玩游戏就当真了。所以那一种淡然的心，其实也是一种解脱的味道的开始升起的时候。那问题，这个东西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己先不要掉入这个境的染着啊！你必须要先做到这一点，否则说你怎么做都没有，你想要什么洒脱什么自在，不可能，因为不是外面，也不是你勉强，你只要把你自己不当的那份赋予它不当意义的心给稍微减少一点，你那个自在就自己跑出来了。你就老不从这里路去下手。灰蛾在外面绕很辛苦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再继续修，还会在原地。所以我们要的是这个觉悟的智慧。所以我们现在来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因缘，一般人也很少有这个机会听这个。好，一开始听，但有点像虐待人一样。好，这个刚跌倒断骨头，现在接回去，你要叫他跑3000公尺，那个都还不习惯呢。所以必须要动动动动的脑筋转转转转，开始柔软了。在这柔软以后，对世间就是缺少了，比较不会那种一就一，二就二，那种习染冲动懒惰，而是懂得从缘起不如是，此为因缘生。这不是理论哦，是开始知道一定一切法都是缘生，而且这里面带着我们很多的妄想分别。这时候你懂得什么？踩刹车，这就叫做正念正知了。再不是用习惯在生活，那个反复习惯，而是用正念正知在觉察缘起。那觉察缘起的时候，那种固定的直取性就会柔软下来，不会那么直接冲动。这就是自度度人啊，它的源头就在这里。整个佛法的意义，它的精神意义就在这里。所以就是往这边下手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上次啊，因为时间很快结束的时候，变成有点比较稍微快，我看大家可能会听不清楚，那我们稍微再重复讲一下啊。我们应用那个讲义啊，这个第三的时候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第三就是第三个引文，就第一页的第三个引文。啊，就是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在讲大圣有一列二取空者，二取空者，啊，这个应该有了啊，啊，因为这个讲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提一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文空的人习惯就是把它否定，像我这次在讲那个维师的时候，维师也讲说。我们现在这些现象，我跟法，这个我跟法，你可以说它没有，啊，但实际上执着有嘛？哎，何况你们也在啊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把你们当作没有，我讲话我不知道怎么讲。 你如果把我当作没有，那你为什么要来？你当我有也错嘛，因为我是因缘合。你当我没有，你看会产生多少过失？一个文法的一二心，那乃至我度化众生的一二心就退掉了。所以没错，我们都有我执、法执，它是颠倒的，但它从哪里来？总是有平依吧，它不会无生。就是说，我们你也无，我也无，但为什么你长成这样，我长成这样？你如果认为说都不需要因，都不需要因，那就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没有一定规则，善不一定有善果，恶也不一定有恶果。为什么？没关系的。好、哦，一切皆无的话，它的差别性都不见了。但我明明在世间有看到差别性吧？我明明世间里面有看到善有善因，恶有恶因嘛？啊、哦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吧？我没有看到现前生活当中吃好吃坏环境怎么样也影响到我们。你如果把它完全否定，它彼此的关系没有，那我们规则就乱掉，而且无法说明世间。所以现在佛法里面有一点你们大家了解，因为为了求为了证解脱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疑痴在哪里。但在阿含经都讲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止，对不对？换句话就是说，而且中论也讲说，从世俗地才得第一地的。所以我们在学佛里面要有一个，你必须对世间有所交代。好、哦，这里面就是一个意思啊，就是我们不坏世俗地而能入第一地嘛，对不对？不坏哦，所以红灯是红灯，绿灯是绿灯哦。好、哦，你接着我们讲一些大话。好，不坏之外要不要执着？不行哦。也就是说，世俗地的因缘因何而生？我能了解世俗地，而能了解比世间人了解的世俗更加清楚，所以我就会不执着，所以我能入第一地。所以入第一地的时候知道法无自性，所以我不会执。但因为我的无自性是从哪里来？从世俗地里面观察的，所以世俗地它没这些真实性，但却有代缘生出来的各个大差别。所以你长这样，我长这样，各个不一样，因为它有它的因果。那我讲的因果是不是自性因自性果？不是，是因缘合合生的因，因缘合合生的果。窗变失色，说为因果，有如此因缘，不是完全没有，而是在这个因缘当中观察它不可得。所以有哪些状况？站在第一地无自性，所以不执着。站在世俗地有如此缘起差别，所以一一尊重。所以尊重不执着，因为我看到真相。那你为什么看到真相不执着？为什么能观察？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了解它的真相以后，才知道这些东西如是如是因，如是如是果，它很清楚。所以学佛的应该怎么样？你敢说空，就能安逸世间。当然唯有佛才能彻底了解世间缘起差别。但我们假如一味的只是讲空，对世间不交代，没不负责任的，你这种空啊，说实在根本踢到一边去。就像以前我们学哲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讲说，如果哲学不关怀人类，人们也会把哲学丢掉，忘掉它。当佛法只是在讲那个自己想象的自摇脱网的那个，谁理你佛教？所以我们有没有必须要去争国诞节要不要放假？无聊。你该争不争，你争的干什么？当我们肯定你佛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争，不是我们去争，是众生就会说我要。你去争，反而把自己作践，没意思，不需要。所以人家说，哎，这个圣诞节可以放，我不能放。佛教徒不会去起夺人之美啊。圣诞节好啊，放啊，你放一个不啊？如果佛教展现在世界里面，令众生得欢喜，你不从这边下手，你跟众生抢夺利益。经典里面讲这一点，所以不对的。 所以那时候我也被人骂说我叫叛徒。其实我说护法反成害法，因为真正让佛教人心生的就是众生从佛教得利，这就是他的意义在这里，你要掉进去。当然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就跟着翻译啊，其实不需要，我觉得不需要。就像这样说，当我们要说一切法空的时候，你必须对世间法有所交代。因为我说你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因为空，所以你看这样啊，因为这样所以它空。众生的，我们对应你的了解，而才我因为我对应你的了解，才能接引入空吗？我讲一个你根本跟你不相通的，就你是在幻想，你是宗教的一种迷失，不是？我今天对世间法，你为何伤心？你为什么呀？我能尊重，而能为你找到真有意义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跟心理学家在谈啊，谈他说，哎，佛教这种观念非常好，应该多沟通，是吧？他不会说佛教是迷信，如果你了解佛法的话。所以这个东西从世俗地的安排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会产生，包括我们会有我执法执，是因什么因缘来？它是因依着什么因缘才有我执法执，乃至我们生命的现象的差异，你必须交代得了。众生是因此生故彼生，所以我才跟你讲，如果此灭故彼灭。你讲的此生故彼生跟世间人不相通，那你跟我讲的此灭不灭跟我也没关系啊。就像有一个那个笑话很有意思，就是他来帮人家算命，他说你的生肖是什么？他说猴子。好，他说今年猪啊，猪年今年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第几月如何如何。他说哎，对不起，我是属猴。然后他说哦，那你属猴啊，那今年猪如何如何如何啊，尤其几岁的什么。他说我属猴。他说不管了，反正我只会算猪的，管你什么生肖，我只会讲猪，因为其他我不知道。我们对缘起不了解，为什么空？管你那么多，就是空了。真的？可是空哪里呀？不管了，反正就是空了。众生怎么空吧？当然，我是从你现在的东西讲起。这个东西你看吧，是这样而生，是不是因为这样灭？知道好，我就从这里讲，是这样子，他才能心开意解。我把它的意义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如果光一味否定，你要交代啊，你要交代啊。所以那个二取空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法有没有？啊，他这讲法有没有？他说这个法，到底他有没有因啊？如果他有因，他就真有啊。啊，他没有，那没有怎么会存在？就像你跟我讲我是空，他挂在鸟鸟上面，我又怎么讲？你说我空，我怎么打你？你害怕？你能交代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动啊？啊，你说我有，那你就不能说他空啊？啊，你说我空？啊，怎么会有这些现象？你不能说一味躲到鸵鸟躲到沙堆里面说空空空空，可是你怎么交代啊？就这个意思。所以那种一味的遮掩不是真智慧，那会增长迷失。我是从众缘法当中，它的确是因因果果，缘起法是因因果果，而就在因因果果当中，看它生灭来说，它的自体无，我只是说它的自体无，我不是它的缘起完全否定掉。你完全否定掉，当然我讲缘起有重因重缘重果，我不是说五蕴和合的我不可得之外，竟然在五蕴的因缘法当中执着有，不是五蕴和合的我不可得，五蕴也是众缘所生，五蕴也不可得。但五蕴虽不可得，依众生的因缘心成的这些五蕴的如幻如化的因缘，你不能说没有。 否则真的会害因果法。善善因善果都是不自信才会从善因到善果，但你说他不可得，那却有善因善果。你吃饭，你说这个身体是假的，饭是假的，但在你还在执着的时候，你就是因为吃饭才饱的。那为什么会饱？正因为饭无自信。如果饭有自信，吃一顿就不用再吃了，因为都一直塞住，就塞住了。那会消化表示饭无自信。那为什么吃了饱还会饿，饿了还会饱？因为无自信。那你说那空，那你就会饿，那饿了就会饱。众生还在执着，你们自信如幻缘起，你不能说没有。所以它是不是有规则？吃多吃少，饿跟饱是不是有关系？有啊，有关系。所以我们讲一下，你看他这里，我们再重复一下，免得那个时间隔一下，大家可能忘了哈。他说：“物以大圣中有一恶取空故啊，因为我们学这个法，很多人会掉到这里。我看到很多人的确都掉到里头去了啊。作如是言，由事实故一切皆有，由生义故一切皆无。这个我们也都这么认为啊。啊，因告彼言，长者何者世俗，何者生义？如是问矣。彼若答言，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是名生义。”若一切诸法无自性中自性可得，是名世俗。他会这么回答，就是一切法都无自性，这才是圣义。那如果在无自性当中会执着有自性，叫世俗谛。目前来讲，我们觉得很合理，对。可是叫做二取空嘛，所以我们如果把上面二取空撇掉，然后拿这一段问人家，这一段你觉得怎么样？有啊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啊，你就知道他有完了。所以你把那个二起空名词贴掉啊，你就拿给他，请问前面这句话这么回答对不对？他说嗯，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那你就知道你也错了，是啊。问题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看退一步，无所有空建立世俗地假设名言而起受故，他会这样讲说：无所有中建立世俗地假说名言啊。好，那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有自己，就众生会，众生会执着有，那圣者会方便安利啊。因告彼言，如何所译名言世俗为从因有自性可得，为名言世俗所有？到底是只有是因为他有他的客观的因呢，还是纯粹就是你给他安利？是为迷言之所所有，就是说，纯粹我们自己也能乱编的，啊，就是你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东西，我一下定他桌子，一下定他黄金，反正随我安立迷言。可是你要讲说，你定桌子有它的定义，对定金子有它的意义内涵，你一下变来变去。并不是你想改它就改它，桌子还不是金子啊，火是火，不是是水啊，地水火风也不是你随便改得了啊。所以你说，难道只有我们现在随便给它安的？你安它就安它怎么就怎么样？那我现在只要安我是有钱人，难道我就有钱了？对。啊，我安我病人，我就开始呻吟。我说啊，安你是健康人，健康人。可以吗？这样讲那个为名言，我们不是经常讲学中文叫为名言施舍，对，这句话对，但你解错。经典是这么说，但你解释错了。那我们看，他就问了，如果这个世俗啊是从因有自性可得啊，就是。从因有自性可得呢，还是为名言事实所有？他说若名言事实从因有者，是名言事实从因而生而非是有，不应当。你又说他有所本，有所因，有所缘而成就，那你跟他否定他的存在，讲得通吗？讲不通嘛，对不对？ 你如果说它是有皮有因的意思，就是说不是无中生有的，是有它的背景的，有背景才存在的，那你应该是什么依它的背景说它该有住有无住无嘛，但你总不能说它完全没有，因为至少它是有背景呈现出来的吧。就像说你要讲我无的时候，是指无在哪里？无在我体没有吗？但你能不能否定我这个从我从小到大的这个因缘如幻的这个东西？如果你把我否定了这些我有我个人有因因缘缘而成的话，那你为什么你如何应激说法？你要应激说法是不是肯定我的差别？但你现在又要否定差别，如何又应激说法？应激说法一定有它的某个意义，虽然不是自信意的，但也有它的缘起意的差别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我这样还是有不同啊。对，本质都无自信，但有没有差别？有啊，不然我怎么缘因缘说法？好，你如果说一切法都无自信，那为什么要讲戒定慧？反正戒不可得，定不可得，慧不可得，就能把它弄成一团糊在一团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吃中餐、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？你有没有打过来？打不来啊。为什么死人是死人，活人是活人？你为什么把死人当活人，活人当死人？你当刚刚讲不通啊。对，都无自信，活人会不见的，死人会不见，但为什么不把死人当活人，活人当死人？所以你说他有因缘生出这样像，却又要否定他全然无，他的二取功是全然无的意思。那关于全然无不就是否定的？那否定的你是矛盾吗？又说他存在有因缘，又说他啊、完全无自信，你在讲什么？所以他讲说一切法无自信，并不是要完全二取空，是完全一概全否定。也就是说你能不能你不能坏世俗地呀、我们说不坏世俗地得入第一地，你现在的那种二取空是什么？把世俗地都坏掉，这是中观见啊。但现在很多人学中观会不会否定？两三下很大方，挥来挥去，挥有挥无，挥高挥低，挥完了以后红绿灯照红绿灯，因为跟睡眠有关，来注意拍摄的时候你怎么不讲说挥红灯挥绿灯，换你试看看啊。你高速公路的时候你就试看看，挥左挥右乱闯一通，你试看看你敢吗？无自信是无自信，还是有它的因缘。好，那这是跟再说不引导你，若为名言事实说有，名言事实无事而有，不引导你。就是说你如果对世间，比如说你们今天的存在是我最名言施设的，某某同学今天你就叫做某某同学，本来都没有，但为了要我要讲课，所以我自己想象出有几十位同学在我面前，我自己施设某甲某乙，那我是在虚拟空间里面。如果是唯一名言施设，就是没有不需要有客观的某个因缘，我随我安立，那这种随我安立的东西是不实在的。但你那个不实在，就好像我们常讲说，我们不是之前讲的梦境的无跟这个世俗的无是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梦见人家欠我钱，醒来我不会去跟他要钱的、啊，两个都是如幻，那两个如幻不一样啊。你现在是把世间的世俗的如幻有跟梦中的全然无把它放一块，所以就恶取掉了，恶取空，你连这个世俗的缘起的差异都把它坏掉了，要坏世俗地了，你就无法得第一义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人在观空的时候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是要如，不是等，一等下来就会把很多因缘破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法都无自性，但这两个法是有差异。我们对梦境的事情我们不会尊重， 但对现前如幻的会不会尊重？会啊。但现在是啊，梦境的丢掉，现前的烟火定，这叫二虚空。所以，其实我学到不会做人，才知道说，其实菩萨道是在众缘起当中一一尊重，从这个一一尊重里面看到他的缘起变化，从这里解脱。他不是跳开的，他是尊重的。所以菩萨道为什么要行六度？因为他就在成就你的菩提之量。否则我们找不到理由啊！如果一切空，为什么要度化众生？我找不到世俗有给我的帮助是什么？反正都空，我为什么要度化众生？所以后来那种学空的那种悲心就噔噔噔噔噔坠下来。学空的人就不想闻法，反正都无意义嘛。谁跟你讲无意义？你反而是在缘起法里面才把你的空的智慧长出来的。你没这些东西，你的空的智慧不会生的。你可以否定梦中的，你必须要在世俗地当中学习智慧的。你把它否定了，要去哪里？所以这个有的人说啊，他很一切放下，嗯，一切放下就麻烦了。你这个一切放下根本没放，第一个一切放下不对，再过来你也没放啊。你讲一切放就两头空啊，两头空两个头七狂啊。第一个一切皆放下，第一个本来不该放，因为它本来不可得。那如幻缘起你竟然放掉，第一个本不可得，不需要你放。但如幻缘起不能说完全无，因为它如幻，你否定的路也没走。再讲一个彻底，你也没办法，你也在吃啊，吃什么？我们讲说我要放掉它，第一步要先肯定它，肯定它我才能放掉它。如果它本来急气自信念来，我还那么麻烦啊。我要讲说眼睛出问题，空花乱坠，我要不要拿本机去接那个花？不忙，你眼睛弄好就不用了，它花飞蚊症又不是真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不治眼睛这些，你还要花乱坠。所以你一了解到根本不是处理花，那处理你的病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他就讲说，这你眼世俗是无事而有，不应道理。你说他没有，那你完全自己编的不可能，他还是有，你完全否定他，跟世俗是重叠的啊，不应道理。又应告言，长老何言诸可得者，此无自信如是啊？啊，就说为什么你说他这些我们可以感受到的，此无自信，为什么他是无？啊，你可以啊。比如说我们知道你说他没有吗？你说他没有，那没有为什么会生？为什么会有你我他？他一定回答是因为颠倒。好，你只要这么回答，下面就有问题跟着出来。所以会问你这个问题早就等着你跳下来。嗯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啊。